首先，我们来看习近平对台政策。中共二十大已然落幕，台海风云却未曾平息。美国政府高层和美军高阶将领近日多次发出警告，担心中共可能会加速武统时程，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攻打台湾，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台湾岛内政治不断演进，这两个因素也使得习近平的总体对台方略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习近平是否会在对台政策上甘愿铤而走险，并承担失败的风险？本月晚些时候，台湾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又会将两岸关系投向什么样的变数？今天我们的上半场邀请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孙主任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邀请。
那首先您如何分析习近平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台湾问题做出的表述？他在对台政策上究竟陷入了哪些艰难的抉择呢？
首先我们要是从二十大报告来看的话，二十大报告在对台问题上仍然是传承了或者说是继承了过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和平统一。那么和平统一的这一个方案没有放弃的话，那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个对台政策上面仍然是以追求和平方式最终实现统一。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在这个和平统一呢，现在是叫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作为这个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当然这个是北京眼中的这个最佳方式。那么这一点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二十大报告中间对台方略方面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来自于就是关于外部势力干涉。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之中，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合作，也就是美台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走近。那么这个给大陆带来的这个巨大压力，也就是外部来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说美方如果说对台政策在不断的走近，而且按照中国的这个说法是不断的往危险的方向来推进的话，那么大陆到底要如何来应对美台之间关系的这种巩固，尤其是在安全跟防务问题上。现在我们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一共有四次表示说，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的话，那么美国一定会进行这个军事干预，而且他也很明确的表示这种军事干预不是以间接的方式，而是要美国直接出兵来这个支持台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陆的这个武统这个选项来讲，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美中台三方的分析人员都普遍认为习近平有极高的愿望实现统一，但是看到俄乌战争这样的现实，习近平是否真的会甘愿铤而走险并承担失败的风险呢？孙女士。
当然俄乌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今年我们说的一个突发因素，一个黑天鹅的事件。那么对中国武统台湾的这个时间表跟它武统台湾的一些战术跟战略肯定都会形成很大的影响。从我们讲最低层面来讲，我们且不谈说这个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始终是没有获得这个战场上的胜利。那么就战争的成本，对于俄罗斯来说，经历这样的经济上面的制裁跟金融上面的制裁，那么我们在看到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这个前景实际上是一片暗淡。那么对于大陆来讲，看到俄罗斯在经济上面要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而且在国际社会也变成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西方国家也好，或者说国际社会主流所批判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发起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在考虑到武统台湾的这个选项的时候，无疑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因为你要考虑到它的政治成本。就算你在军事方面可以获得胜利，而且这一点本身是不确定的，就算能够在战场上取胜，要付出的经济代价、金融代价、政治代价、外交上面的代价，包括中国的国际声望方面的代价，都是非常巨大的。
您在您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对台政策的艰难选择中啊，特别提到了本月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请您谈谈您对这场选举的分析，选举结果可能给两岸的关系带来哪些变数？
我们如果看这个大陆对这次选举的一些评论的话，你会发现说大陆对这次选举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比如说是30年来最冷或者说最脏的这个选举。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也反映了一种就是对台湾政治现实的一个冷静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9合1地方选举对现任政府是有利的，那么对这个挑战方，也就是说对反对党来说是不利的。那么这个很就是造成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实际上，那么在这次选举中间，无论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会出现，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负面新闻啊，或者说是这个双方的这些候选人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绯闻，但实际上最终这个从选举结果来看的话，民进党还是占很大的赢面。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现在的反对党实际上是面临了很多的这种挑战，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它的政策纲领方面的挑战，而且也面临着就是内部它不团结或者说内部分裂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团结的这个民进党，无疑是占有优势的。
那对您提到这个台湾今年这个选举啊，被称作是最脏、最冷、最脏。最冷是因为有疫情，很多民众呢不愿意参加这个大型的活动了，这种拉票活动。最脏呢是因为有些候选人，比如说是这个角逐桃园市和台北市市长的林志坚和陈时中，他们爆出了这种种种的丑闻啊，说林志坚是因为抄袭论文，然后又被台湾大学取消了硕士学位等等，然后他就退出了这个市长选举。那种种这种负面新闻冒出台面以后，让民众对这个根本主要的这种议题反而减少了关注的程度。您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意外吗？
现在看起来出现意外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4次选举中间，不论是台湾的这个地方领导人选举，还是说这个台湾的9合1这个地方选举，实际上在过去的数次选举中间，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炒出候选人的一些绯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负面消息啊，那么。比如说最近的这一次啊，就是关于蔡英文啊，他本身的这个他的学位，在英国获得的这个博士学位，本身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选举来说，应该说已经见怪不怪，就是这样的负面新闻或者是绯闻，这个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好像是占据了整个选举过程中间最大的这个新闻，或者说是占据了最大的舆论上面的这个注意力。但是从最终的这个纲领上面来讲，我觉得说台湾的选民不注重真正的政策议题，我觉得这种判断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
那这次这个选举可能会给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留下一个伏笔。那这个民进党和比如说是国民党，哪一方获胜会对这个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说，在民进党已经当政到今年16年，到这个2024年的话，就是8年的这个执政啊，它是怎么讲？就是如果说民进党再次获胜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台湾有选举历史以来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政党3次连任。三次连任，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12年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这个在台湾的选举历史上还是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这个大陆来说，这种民进党有可能第三次获胜这个可能性，对于大陆来说有很大的这个政治压力。因为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然后再有4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就造成一种状况，就是民进党在过去几年中间，在比如说他前2任任期中间，在台湾所执行的一些政策、所推行的一些方向，如果再有4年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把这种政策方向固定下来，就是再想扭转他的这个政策方向，就在未来就不很容易。那么对于大陆来讲，民进党肯定是，就算他按照大陆的话说，就算民进党不说追求台独，民进党心里也是追求台独，或者说民进党根本认为台湾现在已经独立。那么这样的一种政策纲领，对于大陆来说，无疑是同大陆想要追求的一个两岸统一这样的一个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因为这个2024年的总统选举很有可能就是决定台湾未来，不仅决定了台湾未来4年的政治方向，而且可能会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跟动向。
您在您的文章中提到，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动手的几个时间点，包括2027、2035，还有2049。但是美方近日还有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加速武统的时间表。美军将领甚至警告，最快有可能在2022或者2023。您如何看待美方最近担忧中共可能把攻打台湾的时间提前？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向啊，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共或者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不愿意动手的，因为动手他也就是会，刚才我们所说过，就是按照俄乌战争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首先他面临一个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如果大陆真的动手，那是不是大陆一定能赢？尤其是在美国一定会军事介入，现在美国总统已经表示美国一定会直接军事干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大陆到底有几成赢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决定大陆是不是会动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并不取决于台湾怎么做，也并不取决于美国怎么做，因为大陆如果知道自己动手没有赢面的话，那么仍然要动手，那么这个就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说，很无疑就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在中间当然也有就是我们说这种例外的这种情况啊。那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直接的去追求独立，比如说他这个是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啊。一种可能性是台湾的政府领导人说直接表示，用政策宣示表示说我们要追求台湾独立，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法理的这个形式，比如说通过全民公投来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大陆来说，那不动手就不是一个选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哪怕知道说最后战争的结果不可预测，哪怕知道说发起这场战争，大陆一定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政治经济上面的成本，大陆也会认为说，那如果台湾真的要宣布，而且宣布或者追求独立的话，大陆是一定要动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陆到底是不是会动手，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两岸之间的互动，也取决于台湾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方向。至于说到具体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从美国的军方来讲，军方一般判断的不是意图，他判断的是大陆具不具备动手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美方的这个评估的时候，比如说我认为比较最为靠谱的这个评估啊，是来自美国的情报界。那美国的情报界在之前应该是 CIA 的这个局长公开表示说，认为中国在2027年会，中国追求在2027年实现武统台湾的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涉及说中共武统台湾的这个意愿。那如果说就是中国是不是会今年或者说明年对台湾发起这个武力攻台这样的一种攻势，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谁都不能够排除，因为你也不能够判断说台湾今年会怎么做，或者说台湾明年会不会做出一些让人出乎意料的一些举动。但是我始终认为大陆不会主动的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条件下对台湾主动发起攻击，但是如果大陆认为说台湾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那么这种重大转变就是包括追求台独或者说导致台湾独立的重大事件，那么发生这种重大转变的条件下，我认为大陆不动手倒是不可能的。
那您刚才提到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不确定性是主要您提到的是岛内的因素，那有没有什么国际因素会影响这个攻打台湾的时间点？
我觉得一定也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中国大陆讨论到这个和平统一的时候，其实讨论的并不是说两岸如何通过经济融合最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者说实现政治上的融合。在大陆的这个政策设计里面，最终实现这个和平统一最有可能的一种条件，就是美国因为长期对台湾给予这种关安全上面的支持，或者说给予安全上面的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在中美的国力不断发生变化，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下，中国会认为终归是有一天，美国会不再愿意因为台湾这样一个海外孤岛 而同大陆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大陆认为说，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台湾会始终认为自己仍然保留这种目前保持现状的一个政治选项，因为有美国在后面的支持。那么只有当美国在撤销或者说在取消这种支持以后，台湾才会有同大陆进行和平统一谈判的政治意愿。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大陆它和平统一的一个逻辑。那它的前提也就是说，美国到底是不是仍然会对台湾执行它的这个安全保证跟安全承诺。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我们说中美大竞争或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从华盛顿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现在要想让美国放弃台湾或者说放弃协防台湾，这种可能性不仅不存在，而且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安全保证，对它的这个军事上面的支持反而是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台湾归根结底我们就是把这个台湾两岸关系或者说把这个美台关系放在一边，台湾归根结底在中美关系或者说在中美大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利的，我们说当然有人说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啊，但是我们不说军事上面，就说在政治上面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筹码。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者来说，为什么要放弃台湾啊？为什么要支持统一啊？尤其是在这个两岸没有共识，尤其是台湾人民并不支持目前的这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这个方案的条件下，美国会觉得那我当然没有理由去违背台湾的民意来做一件说美国认为最后可能都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刚才说到大陆会不会动手，这个外部的因素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八月份在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后，大陆是进行了我们说前所未有的这种军事演习，然后增加了这个对台湾的这种心理威慑跟这个军事上面的震慑和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映了大陆对外部干涉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应对的策略。也就是说在外部不断的这个对台湾增加支持的条件下，那么大陆为了把这种两岸关系仍然带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大陆就会在军事上面以及我们所说的这种威慑或者说是震慑的战略上面会不断的加码，然后这样力图把两岸关系回复到一种相对稳定或者说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互动的过程本身我们说就不是最为稳定的一个过程，因为很难，没有人能够确定说，那大陆在做这个军演的时候不会擦枪走火呀。那比如说，台湾最近是有一次把这个大陆的无人机在飞越这个在飞越这个金马的时候，是击落了大陆的这个无人机。那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说，在台湾击落大陆无人机的条件下，大陆会不会开枪啊？就是说在这种军事斗争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发生擦枪走火的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的。所以到底会不会因此造成这种危机跟这个危机和冲突的升级，乃至最终走向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这样一场轩然大波，那现在美国正在面临这个月马上要也是要就这两天下个礼拜就要举行这个中期选举了，那如果是共和党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话，对台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
我们认为说现在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同大陆的这个竞争，现在你肯定也知道在华盛顿或者说在美国国内是两党具备共识的。那么在这个两党共识的条件下，就算是这个共和党赢得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也不会对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如果要是有影响的话，我认为说它可能向更加消极，就大陆认为的更加消极的这个方向来走。也就是说在目前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条件下，那么一个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可能会对拜登的对华政策认为说拜登还不够强硬。我们知道在佩洛西访台的问题上，这个拜登政府的不同官员在他访台之前是表述过自己的这个意愿，就是对这次访问并不支持。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说等到这个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他在众议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共和党的，我们说的来自共和党的这样一个议长。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在有很多的这种讨论啊，就是这个众议院的新议长，在他明年1月份就是上任以后，那他可能会觉得，我也需要带领一个庞大的议员代表团去访问台湾呢，那么就是为了对台湾表示这样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肯定会对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台政策或者说对华政策造成更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夺取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的话，那么对于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向一个更加强硬的方向来推动。那么在台湾问题上，肯定是会对台湾有更多的支持。
那您前面提到这个可能动武的有三个条件，也就是中国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动武的三个条件，一个是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发生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这个重大事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统一，和平统一已经完全丧失了可能性了。那您认为这个美中之间如果发生武力冲突，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种可能性谁都不能够排除，因为虽然说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从中国的核战略来讲，它有一条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也就是说，在爆发台海战争的这个条件下，除非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中方如果遵循自己这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那么双方应该是不会爆发一场核战争。除非美国要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我们觉得，我认为这个业界都认为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是非常小的，这个概率非常的低。那么这个就回复到一个，在政策界或者说在智库界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台海如果发生了这种真正出现了战争冲突，而且是以中美双方来作为这个交战方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冲突，那么如果中方在不能够获胜的这个条件下，中方会不会改变自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定中方一定不会改变，甚至有很多的声音表示说，哇，如果说中国这个对台动武，然后在战争中间又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需要使用核武器，因为不能，中国不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在台海作战中间失败，然后最后导致台湾独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政府或者领导人会愿意或者可以承担这样一个政治后果。那么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跟选项，无疑就变成了一个摆在桌面上的选项。这个我们可以从俄乌战争中间一窥端倪，因为你要看到说，普京在从2月份在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怀疑说，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在战场上取胜，那么俄罗斯会不会使用它的战术核武器？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最近俄罗斯在战场上遭受不断的这个不利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或者说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可能性仍然不高，但是同过去相比，它的可能性和几率是大大增加了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能够排除，就是在台海战争中间不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
感谢孙主任。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网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留言啊。我们选了两则，一个叫 YD Helen，他说8月份就已经明确了，美国再怎么挑衅，中国也不会上当的，驱使国内资本流向美国，影响欧洲资本流入中国的信心。还有一位网友叫 Zina，他说没有失败的风险，现在考虑的只是怎样应对制裁而已。那孙主任，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我们都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中方就是做一个样子啊，不论美国怎么挑衅，中方都会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一定不会动手。这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你要从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来讲，或者说从它的这个性价比来讲，从它能够得到的这种收益跟后果来讲，发动战争无疑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说，对于中国长期的这个发展来讲，如果中国始终认为自己超越美国，或者说这个我们说东升西降啊，中升美降啊，如果说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中国最后一定是会获胜的，那么和平统一最终是一定会实现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为什么需要通过这种战争的手段，然后来付出不可预期的这种代价，来实现一个国家统一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中方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而且在台湾没有主动挑衅要宣布独立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下，我认为中方还是就是选择这样一种长期的路径来追求和平统一，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从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动手，就是如果中国动武，到底能不能够获胜啊？我觉得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你要是看不同的这个兵棋推演，我们说这个就是从这个tabletop exercise 这个角度来讲。我知道，在美方所做的很多次的这个兵棋推演中间，中方在台海战争中间都是获胜的。但是这些推演是在战争保留在一定的门槛之下，那么它是有就是说或者说它是一种有限战争，而不是一种长期的或者说是就是不是无限战，而是有限战。那么有很多的推演，最终证明说大陆都是会获胜的，因为毕竟台湾海峡也就100多公里，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从地理的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要想穿越太平洋来支持台湾，然后和这个大陆近在咫尺的这个大陆做一场军事斗争，大陆确实是占有很多的这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也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从军方的角度，大陆的军方，我个人观察，通过我们的研究跟分析，大陆的军方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斩钉截铁的能够回答说对台动武，大陆一定会取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表述。我们有看到说有不同的官员，或者说有不同的学者啊，在不同的这种场合，尤其是私下场合，会表述说啊，我们推演实际上这个大陆是会赢的，但是付出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我想指出来的一点就是，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俄罗斯也是这样想的。一旦战争打响，有很多不可预料，或者说之前不会预料到的情况都会发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也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非常确定的保证说大陆一定会赢，我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还有待商榷，还值得再斟酌一下。
好，那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一位叫蓝花花，他说，尽管习近平对自己所谓的统一事业充满信心，但是中共军方其实并不看好通过武力赢得所谓的统一战争，因为中共党卫军看到号称是世界第二军力的俄罗斯军队在大平原的乌克兰连续遭到败绩，两岸中间的海峡平均宽度才达到160公里左右，这就给本来就对跨海作战先天不足的中共党卫军进行对中华民国侵略战争，可以说是难度更高了，代价巨大。而且这些年来，中华民国通过美国引进了先进的防御武器，拥有飞叉鱼叉飞弹，还有这个重型鱼雷及雄升飞弹等等。还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他叫 AC，他说，就算中共没有能力统一台湾，新的政府也会把统一台湾作为国家政策，除非台湾进入大陆并拥有四省土地抗衡其他地区。好，这是我们以上这个是网友的留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第一 个话题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